敬拜你，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归给你。主耶稣，你是坐宝座的羔羊，主啊，因你流出你的宝血，因着你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主啊，你的宝血，你的救赎成就在我们身上。主，我们要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是你宝血重价所买赎的儿女。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来感谢你。哦，主，我们来仰望你。今天晚上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主，你在我们当中亲自的运行行走在灯台当中，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圣灵，我们仰望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坐，请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Amen。 好，我们上礼拜讲到许多的文学结构律，有这个因果律、假设律，还记得还有什么律吗？很多，二十几个，还记得吗？啊，还有自己会发明一些，对不对？所以啊，问句律等等的律，从这些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它的特点，句子的特点，然后来设计问题，来解释对这些结构律、文学结构律的观察。但今天呢，我们要更进一步，是一个宏观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来观察这些文学的形式 forms, literary forms。因为不同的圣经有不同的文学的形式来表达，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出究竟这段经文是属于什么的文学形式，我们用什么的方式来读它。比如说第一种叫做思辨性的文体 discursive essay, 这个包括论述文或者议论文两方面。论述是 descriptive 或是 expository, 来说明一个中心的理念思想，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有一个中心的原则，然后透过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它，来描写它。就好像我们描写一个风扇，要介绍一个风扇，这个风扇会转的， 会转动的时候会产生风的，让你觉得很凉快的。然后这个风扇啊，也有很多种的，可以固定的，可以转的。那个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这个风扇。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登山宝训》，你发现耶稣一开始要说明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中心的理念，一个 idea。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你有没有找到一个中心的思想？看到吗？啊，有福，不断的提到有福的 blessed， 所以你发现这个中心的思想是 blessed， 有福。怎样才算有福呢？你发现耶稣的说明跟一般世人的说明跟定义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住在美国，住在湾区，我们觉得怎么才是有福呢？很可能也是用世俗的角度啊，能够赚很多的钱啊，能够很有地位啊，啊，能够有很多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叫做有福。但你发现耶稣对这个有福完全一个新的定义，也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总共用了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定义有福，说明有福。八福，我们叫登山八福，从不同的八个角度重新来定义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提到第一是什么？虚心的人。什么叫虚心的人？ Poor in spirit 不是指到我们谦虚 humbleness， 乃是指到我们 poor in spirit， 我们邻里贫穷，觉得我们整个的道德贫穷破产，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善功去赚取这个永生，不是靠善行，乃是真的看到自己完全的行为道德破产，来依靠神，靠神的恩典，靠耶稣的拯救，这样的人天国才是他们的。然后第二提到什么？哀痛的人。第三，温柔的人。还提到什么？饥渴慕义的啊，连续人的。还有呢？清心的人，这特别宝贵，必得见神。你今天要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你需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心里面没有被世界所充满，你的心是单单的 pure for God， your heart is totally for God， 有一个清心 pure heart simple heart， 这样你在灵里的眼睛必得见神。还有提到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从八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什么是有福的。所以这是属于论述的一个文体啊。那么议论文可以说是刚刚相反的，从不同的方式来证明推论，达到一个的 thesis， 一个的命题，或者证明一个的真理，一个的理念。比如说我们在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从十七节一直看下去啊，看到四十八节，你发现这段经文呢，耶稣想证明什么事情呢？你发现耶稣提到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然后讲到律法的一点一画都要成全，也有讲到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也有讲到凡向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受审判，不是单单行为上不杀人。然后到了二十七节就提到 这个律法说不可奸淫，但耶稣说其实你在心里面啊，你有动一念，你在心里面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到了38节就讲到，不单你让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不单让人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然后陪他多走一里路，然后借贷的你不推辞，然后为你的仇敌祷告。那你发现耶稣讲了那么多的这些论点，他要推论出或者说要证明出一个什么的论点，要达到一个什么的 thesis， 一个命题，有没有能够把它归纳出来啊？就是在48节这句话，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要行完全的律法，不但是外表上行为上不杀人不奸淫，其实你心里面动怒骂你的弟兄，已经是好像杀了他，已经是定了他的罪，你里面动了一念就是犯了奸淫，不是单单只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不单是好像啊，愿意忍受啊，鞭打右脸，你连左脸也愿意忍受，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守住更完全的律法，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解释耶稣从不同的角度来推论，达到一个的结论，一个的目的，一个的命题，一个 thesis 啊，这是属于议论文的文体啊，是从很多不同的方向 argument 来达到一个结论。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读罗马书1-5，你发现保罗透过不同的角度，他要推论出一个什么的结论。人有罪，这是第一步。透过这个人的 universal sin， 到最后他推论一个什么角度？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普天下的人都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律法得救，所以到最后他要达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因信称义。一人因信得生啊，这解释保罗从罗马书1-5，他透过不同的角度啊，讲到这个外邦人的罪，讲到犹太人的罪，然后普世的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再带出这个信主之法，不是行为之法，你要再具体的做结论，是因信而称义，这是一个议论文体的一种方式。然后你再注意罗马书从6-15，它的 central thesis， 它的透过很多不同的角度，它在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他不是在证明任何事情了，你发现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是用一个说明的方式啊，论述的方式， descriptive 的方式来说明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6，你发现在6:16后面的4个字提到什么？以致成义。然后19节后面的5个字，以至于什么？成圣。所以你发现保罗从6一直讲论到15，他都在说明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之后不是就坐在里面等着上天堂，什么事都不需要追求，什么事都不用弄，不要做， 保罗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要成义、成圣，把这个义做成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家庭里面、社会里面。这里发现保罗从第六章就开始一直讲论到我们的生活啊，各方面如何能够成圣、成义。这里发现他是从第六章一直到十五章不同的角度来讲成圣的这件事情。那么同样的，你发现保罗在加拉太书从第一章一直讲论到第五章，他是要说明一件事呢，还是要证明一件什么事？有没有注意到加拉太书他要证明一件什么事情？真福音同样是因着信而称义。什么是真的福音？不是还是又回到犹太人的律法主义里面，一个真正的福音 The true gospel 是因着信而称义。所以从加拉太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属于一个议论文的文体啊，来证明一个 thesis 一个的议题啊。所以当我们读这种的论述文或者议论文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观察它内容的思辨性跟论证啊，要找出它的议题，它的 thesis 是什么啊。我们在大学读硕士或者博士都要写 thesis， 你的议题你要证明 what's your point， 你要证明是什么啊，要找出啊这个重点。所以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四福音耶稣的教训或者讲章，使徒行传里面使徒的讲章啊，或者旧约先知的讲章里面，常常会有这些的论述文体跟议论文体啊。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在使徒行传，我们翻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彼得的第一篇五旬节之后的讲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发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从22节，他说，我们一同来读22节就好了，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让他证明出来，也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然后他就讲到耶稣怎么钉十字架，怎么复活啊，然后一直讲到最后啊，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发现彼得讲了那么多，他要证明他的 thesis， 他的证明要证明一件什么事情？耶稣是复活得胜的主，他是那位主，那位弥赛亚，那位王。他引用旧约的经文啊，引用耶稣的所行的事情啊，异能神迹等等啊，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主，是基督，是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你发现整个初代教会基督徒他们所传的福音的信息的重点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哦。你发现他们当时所传的重点就是 base 在彼得这个讲章的那个的结论，他们高举的是什么？耶稣是复活的主， He is the resurrected Christ， 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信息啊，他是弥赛亚，他是主，他是基督。所以他们不承认这个 Caesar 是王啊，是主，只有耶稣是主。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基督徒也受到很大的逼迫。但你发现今天很多是我们传的福音是传什么？ 你信耶稣，你的病会得医治。你信耶稣，耶稣会帮助你解决一切的困难。你信耶稣，耶稣会帮你找到好的丈夫、好的这个姐妹啊。好像我们信耶稣现在的原因跟以前的保罗说啊、彼得他们所讲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很清楚的来证明一件事情：耶稣是复活的主，是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我们应该信他，应该敬拜他。啊，不是因为地上物质的好处，所以我们要信他。其实为了好处的话，初代的信徒应该一个都不信耶稣，因为每一个都受逼迫，一信耶稣就坐监，一信耶稣就被逼迫。初代教会300年，基督徒都是过着被逼迫、被毒打、被监禁、各样受苦的生活，跟今天的所谓的 prosperity gospel 很不一样，或者今天所谓的医治的福音很不一样。他们是讲一个受苦的福音，你要不要信耶稣？你信耶稣，马上就受苦、受逼迫，啊！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这些使徒的讲章啊，我们注意他们。要证明一件事，什么事情？他们要议论出来的议题，那个 thesis 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特别读解方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对信仰教义的真理，对神理性的认知，啊，能够有一个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然后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耶稣透过一些的比喻，在说明一件事情，啊，在马太福音13章24节，讲到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啊，然后这个珠子的比喻、撒网的比喻，你发现耶稣从不同的角度在做什么？来说明天国好比什么？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天国，解释一个论述的一种的文体，但是却是用比喻的方式。所以从图解的话是属于这个呢还是这个？这个天国几个层面啊，说明天国的几个层面。很好，那第二种的文体我们叫做散文叙事，叫 prose narrative。 它的特点就是对事件人物的描写跟记载，那透过这些描写跟记载呢，来表达出神的救恩历史、神的国度在历史的发展、神与人之间的历史，来显明出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的计划，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人的灵命的进程、成功失败各方面。所以你发现这种的散文叙事体，重点不是一个的理念的证明或者说明，不是强调一个理念的证明或者说明，重点不在这里，乃是透过这些人物跟事件的描写跟记载，让我们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神的作为，或者认识人的一些软弱或者优点、榜样，作为我们的见解。 所以读这些的资料，譬如说旧约的摩西五经，或者旧约的历史书，或者说四福音、使徒的行传，都有很多人物事件的记载，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人跟神的那个关系跟互动，啊，那个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啊，人一个圣徒他的成功失败的原因，啊，他的人性的真实的一面的描写，啊，所以我们比较会用人的心理的角度，将心比心来读这些的经文的记载。那我们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些的事情。第一，就是要懂得分别这些记载它的重点在哪里，什么是 essential 是重要的，什么是 non-essential 或者说是 ornamental 只是为了装饰，让那个故事或者那个描写更完整一点，或者更有一些的色彩，啊，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翻了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你发现整个创世纪十八章重点在哪里？什么是 essential 的？记载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这种的教育跟对话，你发现那个重点在哪里？第一提到什么？最重要的啊，提到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啊，这个撒拉生子，然后在十八节又重申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应许，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要提到秉公行义这个国度的一个特点。要第二个重点是提到什么？讲了一件什么事情？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了五十三节提到什么？哇，亚伯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salesman， 很会跟神讨价还价啊，逼当神的 price 到从五十个亿人一直逼到什么十个亿人，啊，神就不毁灭这个城。哇，他真是一流的这个有口才啊，懂得讨价还价的人。讲了什么？他的代求啊，讲了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然后亚伯拉罕不断的站在那个破口上在代求。但是你发现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什么 non-essential。是 ornamental， 是为了把整个事件故事能够有一个完整性，就描写耶和华如何向他们显，向亚伯拉罕显现，啊，亚伯拉罕如何来接待他，啊，然后进到第九节才是开始是重点。所以当我们读一段的记载的时候，特别这种的散文叙事的文体，好，我们要知道那个重点 essential 是在哪里， non-essential 在哪里。那同样当我们读这些的描写跟记载的时候，我们也要分辨什么里面是 universal truth， 是个普遍，从这个事件里面带出个普遍性的真理跟原则，还是说这个的记载是一个独特的唯一的单一的事件。所以我们前几天大家都很害怕，哇，这个 Virginia 的这个凶杀案，啊，那么希娜后来证明这个亚裔这个 Asian 不是我们老中，我第一天听到，哇，我们心里真的是觉得很痛苦啊，真的中国人怎么会这样 啊，还说是从上海去的，真的是，真的是离谱的，完全不对的，这个报道。后来是发现是老韩，啊，好一点点，但是还是 Asian， 我们亚裔还是蒙羞啊，啊，好像也是移民啊，从亚洲去的，做成这样的事情。啊，要坐在看电视，整个韩国从总统到以下每一个百姓，他们都 identification confession 认同性的认罪啊，觉得哎呀，我们的国民怎么会在国外做出这样羞辱啊我们民主国家的事情啊，他们都哀痛啊。那么很多的记者，很多人都在强调一件事情，什么？这个韩国学生做成这样的凶杀是一个单一事件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个事件，看圣经也是要有这种的分别能力，是一个 universal situation， 是一个 universal principle apply to us too， or it is just an incidental individual case。 假如是一个单一事件，你就不要看到韩国人就以为都是像他这样啊，不要看到亚裔就以为啊都是像他这样，这是个单一事件，不要以偏概全啊。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常常的犯了这个毛病，以偏概全，把它当成是一个 universal truth， 一个宇宙性普遍性的一个真理跟原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二节，找罗密来读。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有人读到这段经文，想到他的儿子，哎呀，对啊，我多爱我的儿子啊，我所爱的儿子，哎，我也是有这个所爱的儿子。神提到要把所爱的儿子怎么要献为燔祭，真的在中国河南真实的事情。有基督徒读到这段经文，他就想，哇，我那么爱我这个儿子，神说要把所爱的儿子怎么献上，葬为燔祭，真的把他儿子宰杀了，献为燔祭，在河南教会里面真实的事情。所以你就发现他们真的有热心啊，但是没有真智慧，要把这个单一的历史上神单独要求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变成一个普遍性的真理跟原则，应用在自己身上，这个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啊。也可能有人读到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病热就好了，所以甚至很多基督徒现在他们生病了，他们不看医生的啊，这些个别的事件，他们觉得神也是同样的可以医治他们。对，神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否神在这件事情神应许他要直接的医治，还是要用一般性的恩典啊？到现在很多基督徒，我们读到旧约新约很多的一些神迹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变成这个 universal principle， 就不看医生的啊，所以就产生很多的问题。甚至有个真实的事情，在韩国有两个姐妹，她们去参加特会，然后从乡下经过一条河啊，知道这个故事吗？然后参加完聚会之后，哇，心里面充满了信心，充满了这个对神的这种的仰望。这个当他们聚会完之后呢，下雨，这个河水就涨起来了。他们说：“好，我们就凭着信心，像彼得行走在水面上，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就往前冲吧。”结果就冲到河里，一个姐妹淹死，一个被救回来。那，你不能把耶稣的彼得单一的应许，耶稣叫彼得说：“你下来吧。”但是没有叫这两个姐妹也是走这个河上啊。所以你把一个单一的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件，你就应用到自己身上，那么就很麻烦了。结果一个姐妹就被淹死了，一个姐妹被救了啊。所以我们读这些的 事情的发生跟记载啊，要注意究竟是里面有一个普遍性的应许，还是这个单一的事件。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七章啊，这里是描写神跟亚伯拉罕显现啊，这个事件我们来注意啊，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好，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亚伯兰之约只是单单属于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还是说也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这个约也能够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身上。你发现这里所启示的是一个普遍性的真理，还是一个历史上的真理？是个普遍性，因为神在这里启示他自己 God of El Shaddai， 他是个丰富全能的神。不一变，不是在亚伯拉罕时代他才是全能的神，现在就不是了。所以这个是个对神属性的认识，是个 universal truth 啊。而且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这个恩典之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每一个信心的子孙，因为在罗马书讲到我们每一位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他信心的子孙，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这个约里面有份啊，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然后这个约，神对亚伯拉罕跟在这个约里面的子孙的期望是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完全人啊！所以这个是个 universal truth。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每个基督徒都在这个亚伯拉罕恩典之约里面，新约其实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成全。整个恩典之约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之约到新约其实是一个系列。摩西之约告诉以色列人具体怎么做完全人，然后到了新约，我们刚才不是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吗？我们能够更完全守住这个约里面律法的要求啊，能够成全律法要不是靠律法得救，乃是我们更能够成全律法，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成为神圣洁的子民，能够荣耀神。所以整个是连贯的，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新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世纪十七章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是有一个普遍性的应许跟真理，今天也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凭恩典得救，就好像亚伯拉罕是因着神的恩典而进入这个约里面，成为神的子民，没有条件的，不是他先做了完全人神才与他立约，不是，还没有完全。亚伯拉罕还是很多缺点，还会胆小害怕啊，然后撒谎等等的问题啊，但是原则是一样的，神悦纳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先成为他的儿女，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救赎之约里面有份。但是神盼望我们要努力的做完全人，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真理，不是说哦，创世纪十七章已经过去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是过去的了 ，historical 啊，是 incidental 啊，那什么是 universal， 是普遍性的，是永恒性的一个原则跟真理。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散文叙事体，描写一些人事物的互动，人与神之间的互动，来显明出神的属性、救恩计划、神的心意，跟人的一些光景、成败兴衰， 第三，我们注意有些的经文是属于 poetry 诗文集。那么诗文体跟这个思辨性的文体或跟这个散文体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最大的不同是哪里？啊，诗文体，诗是言情，是要表达感情。这个论述文也好，议论文也好，散文体也好，是论事、论人、论理。但是诗文体是论言情，不是在道。所以我们中国文学说诗言情，文在道。是要把一个道理讲出来，但是当我们读 poetry 的时候，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在证明什么，或者说在讲什么道理，重点不在哪里，重点是要表达人在信仰与生活的经历，能够以感性的言语对神或者说对人发出他内心的感受。呼喊或者说赞美或者感谢，或者说他内心的感觉，包括他的高兴喜乐或者悲痛，是要表达感情啊。那你发现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呢，不太懂得去体会跟领受这些诗篇或者诗文体的这种的造就，来学习能够表达我们的感情，我们的 feeling 对神对人的感情的表达。我们都很理性，大部分我们都是活在罗马书啊、加拉太书啊，或者说四福音对人事物的这种描写跟记载，我们不太能够表达感情啊，对神的感情，我们祷告也是，就是一层一层有规有矩的啊，就是跟神就是求这个求那个，讲那个讲哪那个，就不太会，好像大卫在神面前呢，可以淋漓尽致的，可以哭，可以叫，可以呼喊啊，就是可能也是因着我们不太懂得去体会学习诗篇。这种的感情的表达跟感情的学习啊，所以影响到很多夫妻的生活跟儿女的对话，人与人的对话，我们都是很理性的啊，很少懂得去很感性的来表达你的感觉跟感情或者需要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诗篇或者诗文体的时候，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感情来读，能够读到内心的共鸣，能够真的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能够读出眼泪，读出心里那种激动赞叹啊，而不是好像读出好多的理念资讯理性的这些资料，所以是要用我们的心来读，用感情来共鸣。那当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四方面。第一就是要注意这些诗文体所要表达出来的人 需要表达的感情是什么，要读到他的感情，读到他的 feeling。 比如说我们翻了诗篇22篇，我们来看14节跟15节就好了，这是大卫的诗篇。我们看14节跟15节。好，我如水倒注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好，这两节圣经你读到些什么？是否只是读到他的骨头怎么样，他的心像蜡，然后呢读到瓦片，读到舌头贴在牙床上，你是只是读到一些资讯，还是读到他的感觉？你觉得大卫用这两节圣经表达出他什么的情况跟感觉？啊，读到他什么？哇，对了，十四节读到他非常的痛苦，他内心痛苦到一个地步，如蜡融化，心都碎了，融了，心碎了，太痛苦了，啊，太伤心了。读到他的 sadness， 他的愁苦，太痛苦，啊。有十五节，你又读到什么？不单是内心痛苦，他的身体怎么也非常的难受痛苦，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啊，那种什么，那种绝望，好像进入死地，那种身体的痛苦，啊，痛苦到舌头贴在牙床上，这种感觉，那种疼痛。假如你读到他的疼痛，读到他的绝望，那么你就比较容易进入一个 intercessor 的恩膏。假如你读来读去都是读到一些的资料呢，你就很难做个代祷者。假如你读到同样的感觉，读到骨头都痛起来了，感谢主，可能你有代祷者的恩膏。因为当你一碰到一个人，他一讲他的痛苦，你就马上能够感同身受，那你就会成为一个真实的代祷者。因为我们的主也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知道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痛苦，所以他能够很真实的真的背负我们的痛苦跟重担来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读这些诗篇一定要用我们的心跟感觉来读，读到共鸣，啊，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哀哭，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诗篇经文的造就，让我们从一个有血有肉一个感性的人。我们今天的基督教都培养一批非常理性的基督徒，啊，不太感性的，而且信主越久的人越会论断批评讲对错，越有一套真理律法的标准，他一看你就知道你错在哪里，这个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哇，好像信主越久呢就越intellectual， 越 judgmental， 有时候看到这些老基督徒我们都敬而远之，啊，很害怕某某长老来的，啊，他就哇又长又老来批判你，对吧？假如基督教栽培出这种的律法跟很会分辨对错真理，对，我们要分辨对错真理，但是我们也要真的很有恩典，很有感性啊，啊，就是真的是可以真的怀抱着罪人来一同来哀哭，能够感觉到他的痛苦，他的软弱，他的需要，能够为他代求，啊，来安慰他，来扶持他，能够与他 empathy，啊，所以我们要加紧在诗篇方面的学习，啊，然后我们再读 诗篇五十一篇，看看我们读到些什么。诗篇五十一篇也是大卫的诗篇，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当我们读完这个诗篇五十一篇，不晓得你会读到些什么，是否只是读到哇，你看某某人就是这样，就是在描写他的罪，描写哎，我丈夫就是那么多罪，我的妻子就是那么多罪，还是你读到这些罪如同好像在你身上一样，读到那个为罪而伤痛，为罪而难过，那个 confession 跟 contrition， 为罪而哀伤，所以能够感受到大卫那个为罪而难过，那种挣扎，那种希望能够突破，求神给他一个清洁的心，能够重新得着那个救恩之乐。是否能够读到大卫那个内心的那个心路历程，那个感受，要成为你的感受，成为你的帮助。所以这篇诗篇是我们在教牧学的角度来说，是最好用来帮助个弟兄或者姐妹，他犯罪跌倒之后，他愿意起来的，愿意悔改的，用这篇诗篇跟他一起读，让他可以跟大卫共鸣，在神面前对罪的这种承认、痛悔、跟挣扎、跟努力来突破。我们再翻到诗篇十八篇第一、第二节，诗篇十八篇第一、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倚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这两节圣经你读到大卫什么的心情，或者读到他什么的感觉，哇，我们弟兄真的要懂得读到背后的感觉。特别当你的太太姐妹生气的时候，或是骂你的时候，你不要单单只听他表面的话语，究竟他背后的感觉是要表达什么，是因为他很失望，很无助。当你读到他背后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他表面上的话语那么伤害，因为他是很失望啊，很无助，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话语的表达。你不要只是看到那个表面的东西，你要摸到他的感觉。假如你能够摸到他背后的感觉，很快他这些攻击性的话语一定就会没有了。假如你说哎呀，我知道你心里很生气，很失望，对我真的很抱歉，哇，你这一讲那个背后的感情产生共鸣，你能够了解他，是他知心的人，哇，他那个口就软了，就化解很多的难题了。但假如你是傻里傻乎的，你根本不读不到他背后的感觉，然后就 take the face value 就跟他顶，跟他辩论 defense mechanism， 那么一定会产生一个挣扎。一定要读到他背后的感觉。所以同样我们读诗篇，我们要读到大卫在这里要表达的对神的什么感觉。你读到很多感觉，很明显读到什么，读到他对神的爱慕，我爱你。你看一个大男人那么 straightforward 跟神说，神啊，我爱你。我们弟兄常常不敢讲这三个字，对神也不敢讲，不好意思讲，对姐妹也不敢讲，我爱你， I love you Lord， 我爱你。所以假如我们 弟兄不太习惯跟姐妹太太讲我爱你呢，就多读诗篇十八篇，多读几遍，你就有这种 gut， 会跟太太说我爱你，我爱你啊，然后就习惯了跟神说神啊我爱你啊，然后他表达那个 love and trust， 对于神的 love and trust， 在极多的危险艰难被攻击当中，他真的是从心里面来依靠神。他对神的认识，神是岩石、山寨、高台、磐石、盾牌、角，角是代表力量，高台。他完全的 love and trust， 对神爱跟信靠、投靠，要读到他这个感觉。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整个 apply to you， 哇，同样今天我面对那么多的难处，主啊，让我从心里面像大卫这样来依靠你，真的是隐藏在神的岩石高台山寨的里面，外面虽然风风雨雨，但让我能够完全投靠在神翅膀的印下，安息在他的怀抱里面，来完全投靠他。所以假如我们读到这个的大卫的感觉，那我们就能够应用，而不是只是读到哇石头、盾牌、角、高台，我就看到这些外面的东西，要看到背后他的感觉，对神的感觉跟依靠。我们再翻到诗篇二十一篇，那从二十一篇你发现整个的 mood， 我们只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好，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然后到了第六节，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有没有读到大卫内心的感觉是什么？ Full of joy， 这篇诗篇就是充满喜乐、充满感恩、满足的一个诗篇，让这样的喜乐也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因着他的救恩，因着神的鸿福，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是欢喜快乐的，因为神以美福来迎接我们，我们心里所愿的他赐给我们，我们嘴唇所求的神未曾不应允，我们因着他的救恩快乐欢喜，要读到那个喜乐，让这个喜乐的恩膏怎么临到我们。所以当你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要抓那个喜乐，要求那个喜乐的恩膏，主啊，你用喜乐油来膏我，不是只是读到外面的东西，要那个心灵的那个的情况跟特点，就是喜乐的心灵成为我的喜乐的心灵，那这样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你的整个的 temperament， 你的整个的感觉，整个的 feeling 会解冻。好，我们现在都是硬邦邦的 very square 啊，好像机械人一二三四四五六七都是很推论性的，我们要 more passionate 啊，真的是能够越来越有感觉跟感情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有灵魂体三方面的功能啊，让我们的魂的感情呢越来越丰满啊，越来越能够表达。特别我们中国人从小我们的感情都是被捆锁的、被压抑的，所谓三代同堂就更糟了。所以你三代在一起，你怎么可以敢在你父母面前去 embrace 你的太太呢，表达你的感情呢？所以很难，我们中国人的整个传统都是感情很封锁的啊。所以你发现其实外国人所谓老美他们真的很美啊，他们就会抱啊、亲啊、表达啊、叫啊、哭啊啊，所以很美啊。我们中国人都是硬邦邦的啊，所以呢有时候感情出了问题就会像这个老韩一样就是愤世嫉俗啊，世俗啊，拿枪去杀人，感情有问题嘛，对不对？感情是不平衡嘛，啊，没有女朋友嘛，失恋嘛，
ex-girlfriend.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感情出了问题啊，所以他应该多读诗篇啊，然后被神拯救，就不会有这样。好，我们再看25篇，好，我们很多例子都讲不完啊，25篇12节。25篇12节，好，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啊。那么在这里要特别读到大卫他对神的那个敬畏，那个 reference 啊，要抓到这个的感觉跟精神跟心态，他的对神敬畏。当我们对神敬畏的时候，神必带领我们，指示我们前面当选择的道路。今天很多时候是我们根本不是真的是敬畏神，啊，我们早就已经定好我们所想的，只是求神逼神来签字，让我跟这个女孩结婚，让我去做这个投资，啊，让我去做这个事情，啊，没有真正的敬畏神。啊，求神来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然后诗篇50篇，诗篇50篇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然后到了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我们要读到这个作者背后对神的那个 thanksgiving， 那个感恩感谢的心啊，来以感谢为祭来献给神，来荣耀神。好，所以解释我们读这些诗文体啊，无论是诗篇也好，雅歌也好，要读到那个作者心里的那个感觉跟感情，好让这个感情在我们里面产生共鸣，我们也有同样的感情，要得到那个感情，得到那个感觉，恢复我们那个感恩的感觉、赞美的感觉、敬畏的感觉啊、认罪的感觉、悔罪的感觉啊，那种喜怒哀乐的感觉，要把我们的 frozen emotion defrost。特别我们在中国的文化家庭背景里面，很多是我们很多不同层面的 feeling 跟 emotion 是 frozen 啊，所以不能碰，一碰它就碎了，也 frozen， 所以现在要解冻，借着神的话、神的爱、这些诗篇来解冻啊，解冻我们的感觉跟感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哇，诗篇的贡献不比其他经文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懂得去读诗篇，不太懂得欣赏诗篇，啊啊，因为我们都太理性，用理性的角度啊来读诗篇啊，很可惜啊。那另外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读这些诗篇或诗文体的时候，要注意作者常常用不同的文学方式。第一，常常会看到就是用很多的 figurative speech， 这些比喻法啊。那我们看一个例子，我们看诗篇139篇，第9节。好，第9节我们同来读。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假如是用理性的角度来读这篇节节圣经，你就觉得怎么清晨会有翅膀的，怎么搞的，是写错了？不是，这是一个 figurative speech， 是个文学的预表的写法。这个清晨的翅膀是要表达什么？表达 清晨的那种的能力跟 freshness， 啊，清晨好像有翅膀可以挥动的，啊，是有力量的，是那么 fresh 的，啊，可以往上高飞的，啊，是表达这样的一个的含义，啊，而不是说清晨有翅膀，啊，所以你要用这种的 figurative speech 的角度来读。然后我们再翻到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啊，这是我们常读的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是用了一个名喻法 ，simile， 切慕神，切慕到个什么地步呢？像什么呢？如什么呢？如鹿切慕溪水。那种鹿奔跑之后啊，需要大量的水分，它要喝水，饥渴那个溪水，那种饥渴的心情啊，好像没有遇见神，没有得着神，他就整个垮了啊，就走不动了啊，是这样的一个的描写，这个作者的心情啊，用一个鹿切慕溪水的这样的一个的名喻法来说明他跟神的这种的渴慕。那另外我们要注意，常常在这些的诗篇里面用很多的 parallelism 平衡法跟对比法啊，这是我们都要注意的啊。那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再回来继续啊说明。